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昨天讲了普京 1.0 时期各种成绩和问题。总的来看，我个人认为，不管怎么讲，成绩还是主要的。毕竟俄罗斯总算结束了苏联解体之后的混乱局面。经济发展方面，你别管是卖油还是卖气，也算是走上了正轨，走上了一条发展的道路。但问题我们也要看到，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还相当脆弱，抵御危机的能力和手段十分有限。就在这一背景下，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马上波及全球。毫无疑问，这场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西方人他紧缩了钱包，你的油和气卖给谁呢？这下妥了，本来蓬勃发展的俄罗斯遭到重创。经济问题一出现，再加上那些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俄罗斯下一步很有可能迎来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再发展，那就是政治危机，搞不好就是游戏重开。怎么办？2008年8月8日，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这一天，俄罗斯借口格鲁吉亚越境炮击，同格鲁吉亚爆发了为期7天的俄格战争，最后迫使格鲁吉亚放弃了东北部的边境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当然战争爆发当天，普京他正在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卸任总统，职务是政府总理。但是毋庸置疑，主导这一军事决策正是普京。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在普京担任总理的4年期间，他也只是名义上没有掌握俄罗斯的最高权力。至于经济危机和俄格战争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咱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短暂的军事行动客观上稍微稳了稳国内形势。但是这种稳定也只是暂时的，可能俄罗斯自己也没有想到，我打一个格鲁吉亚，它的影响竟然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两国的范畴。甚至今天来看，俄格战争是俄罗斯走到今天的一个分水岭。对于西方世界来讲，他们或许是看到了俄罗斯伸出了熊爪，然后被动做出了选择，也有可能是他早就看俄罗斯不爽，就等一个借口主动出击。反正俄格战争之后，俄罗斯同西方的蜜月期算是结束了，双方的关系由此开始不断的恶化。这一恶化那就妥了。从2009年开始，全球经济逐渐复苏，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却明显显出颓势。2000年到2007年，俄罗斯的 GDP 增速基本维持在 7% 左右，最猛的一年增速超过了 10%， 哪怕是危机中的2008年还增长了 5.2%。 结果2009年直接来到了负 7.8%。 接下来两年数字也不好看，10年和11年勉强保住了 4% 的增速。经济的恶化直接导致教育、医疗这些社会公共服务也发展不起来，于是乎当年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开始显现。矛盾出现了，俄罗斯政府当然要有所作为，但整体上看， 确实乏善可陈。最后在2011年年底，矛盾终于集中爆发。2011年12月5日，莫斯科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把矛头直指普京，他们表示普京不能再次我参选总统。克里姆林宫当然要给出解释，他的说法是俄罗斯的法律只对总统连任的次数有限制，但是并不否定前总统再次参选的机会。说的确实没有问题，但是示威者根本不听你的这一套。他们认为在两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后，普京之所以不退休选择当总理，就是为了绕过连任的限制，继续活跃在权力中央，给自己在2012年大选铺路。而且早在2008年，梅德韦杰夫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到了6年。原来你小子在这儿等着呢。当然不管怎么讲，2012年3月普京还是顺利的当选总统。这就说明大部分俄罗斯人还是相信普京可以像12年前一样力挽狂澜。但是这一次历史的进程没有帮助俄罗斯，再加上固有的经济结构非常落后，所以俄罗斯的经济是疲态尽显。虽然国际油价又来精神不断的在攀升，但俄罗斯 GDP 的增速还是降到了 2% 以下，这又使得俄罗斯的社会支出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民生状况丝毫没有改善，于是社会的不满情绪又开始爆发，普京本人的支持率也是一路走低。那么新的考验又摆在普京面前，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2012年以后，普京开始越来越多的谈论所谓的传统价值观，多次强调宗教的作用和传统的意义，还公开的把西方国家树立为道德败坏的反面教材。当然你说西方国家道德败坏，这也不是无中生有，但你公开的这么去讲，无疑就使得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再次趋于紧张，双方也是频繁发生外交摩擦。最后摩擦来摩擦去，可算是找到了一个冲突爆发的焦点。乌克兰倒霉，2013年11月亲俄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莫斯科的施压下放弃了和欧盟的联系国协定，那妥了，乌克兰老百姓不爽，本来想跟着欧盟赚点钱，那现在你说放弃就放弃，民意在哪里，民主在哪里，那就给我干。2014年2月22日，就在索契冬奥会闭幕的前一天，无力应对群众抗议的亚努科维奇逃离乌克兰首都基辅，直接跑到了俄罗斯。那你们另请高明吧。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之后，亲欧的乌克兰人当然很满意，但是不要忘了乌克兰境内还有大量的亲俄民众，比如说多数居民讲俄语的克里米亚半岛。3月份克里米亚率先爆发了地区性的动乱，随后当地的议会和政治人物宣布从乌克兰独立，然后在3月16号更是搞了一场入俄公投，最后的结果是 95% 的克里米亚公民赞成加入俄罗斯。2天之后的3月18号，普京 那就签署法案，正式宣布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当时普京就发表讲话，说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扼杀已经持续了三个世纪。这是普京第一次以正式宣言的形式把俄罗斯置于被西方侵犯和威胁的语境之中，而且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高到了俄罗斯生死存亡的高度。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彻底公开化。而在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也开始搞事情，有一些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劫持了当地政府，要求咱也搞一个入俄公投。在这其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他还真搞起来，当然结果也和克里米亚一样，他们也各自宣布独立。随后就爆发了和乌克兰政府军长期的战争，当然在双方的背后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但要命的是，俄罗斯的经济本就疲软，那么为了建设克里米亚，再加上给乌东的冲突提供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民生项目算是毁了。这一次他就不是停步不前这么简单，而是出现了实打实的后退。最典型的就是养老金问题。前面讲了，虽然俄罗斯人对普京第三次参选总统很不满，但他最后还是顺利当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京和俄罗斯民众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就是说我要进行养老金改革，让俄罗斯人过上更好的退休生活。但是从2012年一直到2018年，在普京整整六年第三任期内，俄罗斯人也没有看到养老金涨一分钱。不仅如此，在个别地区发的养老金还达不到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长此以往显然不行。要我说，俄罗斯政府真是有招，没有养老金，那我提高退休年龄不就行了吗？于是在2018年6月份这个时候普京刚刚开始自己的第四个总统任期，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决定从2019年1月1日起逐步提高大多数公民的退休年龄，男性从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从55岁提高到63岁。后来普京发话了，又把女性改成了60岁。可以说这一所谓的改革真是触碰到了俄罗斯人最敏感的神经。普京的支持率嗷一下降到了 63%。基本上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差不多了。后来在2020年有一个月还跌到了 59%。这个俄罗斯也是挺有意思。也不知道这个支持率是谁统计的，又是谁给爆出来的。要我说，既然数字不好看，咱就不统计，不公布。那你说俄罗斯政府为什么没有钱给老头老太太开工资呢？穷当然是一方面，但也不是单纯的穷。就说提高退休年龄，2018年在政府预算里养老金支出还不到 10%， 这个比例放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炸裂的。更炸裂的是从吞并克里米亚开始，养老金中个人缴纳的那一部分也没有一卢布流到养老金的资金池，而是被挪用到其他领域。用到了什么地方？除了克里米亚， 和乌东之外，这就是两方面。首先就是大型国企，因为受到西方的制裁，俄罗斯政府每年又对这些国企进行巨额的财政补贴，不补贴行不行？还真不行，因为这些大型国企上缴的利税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如果这些国企死了，那俄罗斯的财政才算是真完。除了这一点，再就是留下了军工产业和相关的配套产业。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俄罗斯启动所谓的新面貌军队改革，大力推动军队现代化。那么怎么提升现代化？当然首先就是武器的现代化。2010年俄罗斯提出了一个国防采购计划，代号 SAP2020， 这次改革还是很成功的，可以说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军队算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更新了装备。西方国家各个智库也普遍认为 SAP2020 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第一个成功的军备项目，可能也是截至目前唯一成功的军备项目。后来在2017年，俄罗斯又发了一个 SAP2027 采购计划，目的就是在2018年到2027年的十年里，继续给军队现代化提供稳定现金流。除了正规军这些现代化，一大批私人武装公司也从2014年开始走上了扩张之路。毕竟很多脏活累活，正规军干起来他也不方便。其实根据俄罗斯的法律，私人武装公司并不合法，但是考虑到很多武装公司和普京本人以及其他高层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外界普遍猜测这家公司巨额的运营经费也完全来自于俄罗斯的国家财政。至于这个账它是怎么做的，那我哪知道。所以事实就是，军费开支和补贴大型国企耗费了大量的俄罗斯财政，这样一来不仅是养老金它开不出来，俄罗斯的民生建设也是受到极大影响，老百姓当然不满意啊。但是从2018年起，几乎每一次街头抗议都伴随着大规模的逮捕，可你总是逮捕终究不是解决办法。一方面俄罗斯国内社会问题丛生，老百姓日益不满，另一方面俄罗斯还要应对西方国家强大的军事压力。你看面对这两个问题，换作是你，你该怎么抉择？一个选择是我服软了，但这么做有两个问题。首先走上这条路你就不能回头了，北约的野心在这明摆着，不封死俄罗斯誓不罢休。其次，就算西方阵营也和我和好了又能怎样？俄罗斯不过是走回老路，再加上固有的经济问题，国内的矛盾还是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西药可能已经不好用了，俄罗斯应该看一看《黄帝内经》。所以说服软这个选项不能选。而如果不服软或者说咱干脆干个大的，至少可以暂时转移国内矛盾，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外部危机当然始终存在，但在俄罗斯战争传统和核武器的威慑下，西方阵营也不至于亲自下场就是要和你决一死战。这一点普京和克里姆林宫还是很有信心的。至于国内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倒是有可能在西方封锁的背景下，俄罗斯自己憋出一套新的来。 所谓触底反弹，绝处逢生。咱这里也讲点题外话，那事实证明它也确实如此。在西方资本撤出俄罗斯之后，俄罗斯没有了倚仗，他自己的移动支付、打车软件、外卖平台，这些你都想不到俄罗斯人能搞出来的东西，竟然飞速发展起来。这是逼着俄罗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过去和西方好的时候，俄罗斯对其他地区竖起了高高的贸易壁垒，现在我和西方决裂了，这些壁垒也就不攻自破。当然俄罗斯的物价还是很高，但超市里的花样明显多了，甚至还有神秘的东方辣条，马路上也跑起了越来越多的东方汽车。我看经常有人说俄罗斯和西方干起来了，咱们该站哪一边？我觉得你这就不是一个问题，这和咱有什么关系？这一次是俄罗斯选择站队的问题。曾经他是爹，后来他是大哥，现在角色要换一换了。俄罗斯已经意识到，有的时候叫别人一声爹，路一下就走宽了。好了，扯远了啊！既然决定和西方死磕到底，同时尽全力的带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走上正轨，要想实现这两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国内政治要保持稳定。这一次普京又该如何出手？请看下集。